感谢主，在新年的来临之前，我们可以再次聚集，在除夕的今天，一起来思考和分享神的话语，敬拜他。也感谢主，各位在过去两个礼拜，我在其他地方教学侍奉的时候，大家的祷告支持，充满神的恩典，愿主纪念大家的爱心。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这段经文，当然跟我们今年的主题息息相关，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大家还记得吗？时机与行动，是不是啊？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为什么呢？因为黑夜到了，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所以趁着白日，我们一起来做工。那么从一月份开始，我们就一起分享《使徒行传》。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段落就是第二章41到47节。当然这段段落跟上面的经文很有关系，是不是啊？上面的经文讲到彼得在五旬节在那边跟许多聚集的人讲道，他讲到约珥的宣告，在约珥的宣告里面讲到神会有超然的事迹发生，结果真的发生了，那就是圣灵超然的降临。之后他也讲到大卫的宣告，是不是啊？大卫的宣告说到这个神的圣者必不至于朽坏，而这样的宣告一看见神会有超然的事迹发生，是什么呢？指的是耶稣基督复活。换句话说，神是一位超然者，所以他能够有能力行超然的事情，耶稣复活当然是理所当然，这是上文提到的。换句话说，圣灵降临给我们看见一个极重要的目的，就是来见证耶稣基督复活。接下来呢，这段经文呢，就是我们今天练的了，就有领受他话的人受了洗。彼得讲完道，许多人受洗，那一天门徒添了3000人，那么都遵守使徒的教训等等等等。换句话说，圣灵降临带来的一个是生活上的转变，这个属灵生活丰盛的生活是圣灵降临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电影，跟着爸爸去看电影，每个礼拜六下午我爸爸就带我去看电影。看电影呢都看电影那一个多钟头啊，心思呢都在那个电影的情节里面，是不是啊？我那个年代呢就常常流行的其中一类电影就是西部牛仔片了。哇，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变成那个牛仔了。哇，这个枪啊拿在手上这样刷刷刷刷刷啊。哇，这个一个多小时齁，心里面齁，哇，都很多高潮啊。哇，这个什么坏蛋了，应声倒下来了，是吧？之类的齁。然后呢看完了出来了，心情还有一点那个电影院的心情齁，还幻想我两只手在那耍枪了齁，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但是啊，越离开电影院越远的时候呢，就越接近我的家了，意思就是齁。那么真实的生活就越来越接近了齁。刚刚那一个多小时齁，我把什么功课啦什么考试啦什么都忘光了。不过越来越接近我的家的时候，刚刚那种高潮呢好像就越来越减退了。于是慢慢这个做功课的压力好像又回来了齁。明天后天要考试的这个压力又慢慢回来了齁。我要讲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高潮生活也不错的齁。只是高潮生活是一个调剂的齁，或者是一个加油了齁，或者是一个冲击了。重要的是过完那个之后正常的生活要怎么过的。我回来了还是要做我的学生啊，我回来还是要面对功课啊，我回来了还是要面对考试啊。那么用这个角度看，五旬节那一天是带领大家的心灵到了最高点了。哇，最嗨了这个时候啊，嗨到极度了，因为哇这么几千人信主嘛啊， 不过呢，这个圣灵充满的这个能力的改变，大能的表现，是一种心灵的提升。只是心灵的提升之后，要回到正常的生活了。于是门徒们就开始过正常的、平凡的、每天要过的生活，那就是这里所了解的了。换句话说，圣灵降临这一个超然的经历，不是只给我们高潮一下就结束，而是带来每一天正常生活仍然有足够的能力来奔跑。那今天我们就要仔细分享一下这段经文哈，给我们今天的教会弟兄姐妹，今天的教会生活有些什么重要的提醒哈。那么这里有四个向度是非常重要的，圣灵降临带给我们见证耶稣之外，就是带给我们属灵生活的强化哈。这里面牵涉到四个层面哈，教会的建造。第一个呢是举目，眼睛举起来，什么意思呢？等一下解释了。第二个是埋头啊，埋头苦干啊。第三个呢，里面的建造。第四个呢，是向外的延伸，是不是啊？哦，那么这四个重要的向度，就带来教会平衡的建造。好，所以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来先看看举目是什么意思哈。举目啊，举目当然是向上的敬拜，来到神面前的敬拜的生活。怎么样的敬拜生活？刚刚那段经文讲得非常清楚了。他说那一天彼得讲道完了，门徒约添了3000人。一天增加3000个人，实在是神迹了啊。他们怎么过生活呢？圣经说他们彼此交接，交接就是团契的意思，拨饼、守圣餐、祈祷，然后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哪里啊？在殿里，是不是啊？在殿里，在圣殿里面。当时他们敬拜的中心就是圣殿，所以在殿里面。而且在哪里啊？在家中拨饼赞美神。这个所有的描写正是当时的门徒们、信徒们的敬拜生活的表达，是不是啊？他们怎么表达呢？他们说在殿里，也在家中。在殿里就好像今天我们在教会一样嘛，哈，在殿里是信徒群体的礼拜。不过除了在殿里，好像今天各位来到神的家中哈，在殿里一起敬拜，而还有一个就是在家中。在家中是指什么呢？我原来敬拜神不是只有来到教堂才能敬拜，是不是啊？我们在家里也应该敬拜的。所以在家中是代表我们家里面的家庭的礼拜啊。当然一听家庭礼拜，我们马上会想，哎呦，我家又没有牧师，怎么家庭礼拜了哈？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祭司啊。现在新约时代每个人都是祭司，我们来到神面前，家里能够有家中的敬拜，真是好的无比的事情。特别今天是除夕，是不是啊？哇，新年马上到了，是不是啊？下面给各位一点点的建议，你可以就在这段时间举行一个年终家庭礼拜哈。假如你从来没有举行过哈，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好的机会，年终家庭礼拜。假如你的家人大半哈是基督徒的话，那么下面这个内容可以给你参考。假如你的家人哈，你可能只是少数的其中一位或两位的话，那么等一下再跟你讲另外一种设计，好不好？这个设计了哈，是假如你家人哈，大部分的人都是基督徒，或者全部都是基督徒，那么这个安排很容易了啊，找一个时间啊，时间不用太多的，其实大概30分钟就可以了哦。重要的是经常去做，不是一次要做很久，做完了之后明年再来啊， 哦，不是这样，是经常去做，所以30分钟就可以了。一开始唱一首两首诗歌啊，熟悉的诗歌嘛，那么大概5分钟了，然后呢有一位可以带领大家祷告啊，之后呢读经啊，假如你孩子小，那么读讲圣经故事啦，是不是啊？然后呢可以分享啊，然后或者是游戏啊，分享游戏啊，譬如今天是家庭礼拜，是年终的或者新春的了，过了今天就不年终了，是新的一年了，所以是新春的，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哎呀，过去这一年三件最感恩的事情，每个家庭成员都可以说的，对不对啊？最感恩的事情，或者三件最回味的事情，是不是啊？啊，我记得啦，前一阵子去滑雪啦，滑雪的时候爸爸摔一大跤啦，最值得回味可能是这个，各家不同啦，然后三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哦，这是一个分享，分享就是敞开自己，于是家人之间的关系交流就因着这些事件的分享更多、更流畅、更契合。好，完了之后祷告咯，可以，因为大部分是基督徒，可以轮流祷告咯，是不是啊？之后呢，新年嘛，那家长就发红包咯，或者礼物咯，可以吗？啊，增加新年气氛嘛，最后家长可以祝福祷告结束了，我们完了之后有特别点心招待了，或者是刚好就是接着就是新年的聚餐了，之类，让快乐的回忆跟家庭礼拜连接在一起，这样子使家中也充满敬拜的声音。重要的几个，重要的几个，假如你有孩子的话，千万不要用家庭礼拜转变成为批斗大会，千万不要这样，一家庭礼拜你就开始数落你的孩子，这样子的话孩子第二次就不来了，是不是 又来了家庭礼拜，就把这个家庭礼拜和被父母批评连在一起啊，那真是一点好感都没有了啊！家庭礼拜要跟愉快连在一起，欢乐连在一起，这样弟兄姐妹小孩子就期待着爸爸什么时候开始家庭礼拜啊，催你了，因为这是一个喜乐的事，的确也应该是喜乐的事。所以假如你有什么这个利耳的忠言啊，用别的机会去说啊，不要用这个机会去说，让你的孩子在一个欢乐的气氛中与家人一同敬拜。假如您的府上信主的人不是这么多啊，少部分是基督徒也可以做的，不过有一点点的修改了第一个先可能有一个团体游戏咯我们一起来玩玩游戏好不好啊？表婶也在了，表叔也在了大嫂也在了，他们都还没信主了只有你跟你的弟弟信主了可能或者你跟你太太先生信主，那么大家来玩玩游戏开始好有意思原来你们信耶稣的还挺活动的那么就玩游戏了，完了说我教你们唱一首歌你从来没唱过的然后于是就教唱诗歌了，简单的就好啦，也不用分布啦，是不是全新的你一生最美的祝福，这都比较简单的然后今天是新年我们想一想过去这一年大家过得怎么样这个叫做回顾嘛选出三年三件家庭的什么重要事情，这也是一个分享嘛。之后呢追思祖先这是新年想到我的爸爸想到我们的祖父如何如何，这个追思祖先诉说一下他们的生平然后呢也是纪念我们的近亲，表嫂在加州不知道怎么样了那个大表叔在杭州呢现在不知道怎么样这是交流带来家人的亲密之后呢新年有什么新愿望说一说，是不是之后呢当然新年长辈可以发红包礼物然后祝福结束，由基督徒里面最成熟那一位祝福结束，这也是一个敬拜，这 这个敬拜可以帮助还没信主的人哈，去经历基督徒可以一起过这样子敬拜的生活了哦。之后当然点心招待了啊，让这个很愉快的气氛，可能30分钟就结束了。换句话说，当年那些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店里在家中不断的敬拜主，今天我们也可以这样做的。这是第一个了，举目我们应该向天向神举目，是不是啊？敬拜他了啊。第二个是埋头了，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啊，埋头是什么呢？埋头是圣经的研读，还有遵行神的话了啊。因为这里说什么呢？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词句放在这段经文。于是领受他话，他就是彼得嘛哈，领受彼得的话的人就怎么样呢？受了洗之后，门徒签了3000，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词句了哈，什么词句呢？啊，第一个是领受啊，他们领受彼得所讲的道。领受是什么呢？不只是接受，而且是很珍惜的藏起来，好像你日夜盼望有一件礼物你很想得到的，终于有人送给你这个礼物了，那么你当然要接受了哈。接受完了之后要怎么样啊？哇，好好珍惜哦，可能抱那天的抱着他睡觉了哈。这个动机跟态度就是这个字领受这个字要表达的。当彼得讲完道，他们哇好珍惜的接受了之后又怎么样呢？哦，他们遵行哦，遵行就是付诸行动了哈。因为听完道，假如不行动的话，好多时候所听的就左耳进会怎么样啊？右耳出是吧？那么右耳进呢？可能左耳出了，或者根本进不来也不一定了啊。领受了之后要行动啊。那么这个在今天教育心理学是完全吻合的。今天任何的学习，假如不去练习的话，很快就忘记，是不是啊？想一想我们以前学这个99乘法表还记得吗？哦，很久以前的事了，是不是啊？一乘一等于多少？一哈，一二得二，我们开始这样背的，是不是啊？哦，然后呢，二一得二，二二就是四了，是不是啊？那么背了干什么呢？背了要开始做算术嘛，于是开始应用在这个生活中嘛，是不是啊？哦，那么爸爸问小孩，是不是啊？你们三个孩子哈，一个人给2块钱零用钱，那么我要给多少钱？那么开始算了，是不是啊？哦，2块钱一个人，三个人2×3=6嘛哈，那么就6块了哈，慢慢就练习，就这样来的，对不对？是啊，是这样子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用在练习中成熟，在练习中记住，在练习中更加完美的嘛，是不是啊？好，今天我讲到大家听得明白吗？明白哈？那是你现在听我讲到的。你假如我这个13岁的时候讲到，保证你听不明白的哦。因为我那时候才开始学讲普通话，我是广东人哎呀，广东人学讲普通话是很痛苦的啊，不是我痛苦而已，听的人也很痛苦啊，对不对啊？我们没有很多特别的发音的啊，广东人没有1、2、3、4这个音的，这个我们没有这个音的哈，这个叫切齿音啊，这个我知道了，因为我读过了。国音的大全的人知道吗？哦，更没有另外一种了，叫什么音啊？卷舌音啊，我们没有这两种发音方式的啊，一二三四啊，我们一定是一二三四，没有这个音嘛哈啊，丝瓜就是我们就会读成西瓜，对了啊。 丝瓜炒牛肉，我们一定变成西瓜炒牛肉了哈。啊，西瓜可以炒牛肉啊！啊，广东人说西瓜炒牛肉很好吃啊！啊，为什么我会现在我讲你听得懂了？因为我练习嘛，是不是啊？啊，开始舌头卷起来嘛，开始牙齿要咬起来讲话嘛，啊，一二三四嘛，啊，所以我现在能讲这句话了，44，是不是啊？你说说看啊，40+4是44，你听得懂我讲什么哈？哦，多少年前你一定听不懂的，因为广东人讲这句话很特别的，40+4，你也听不懂了。为什么你听得懂？因为练习啊，行道的重要就在这里啊。假如人不能行道，就不可能明白和遵行。第二个埋头，是吧？啊，第一个是什么？举目。第二个呢？埋头。埋头代表什么呢？遵行和学习神的话。第三个呢？内建，内部的建造了哈。为什么内部建造？这里指的是团契的生活了啊，团契生活。这里说他们这些人哈，哇，几千人哈。彼此交接，交接就是团契的意思，拨饼祈祷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分给有需要的人，那么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在家中一起过生活、哦、这什么意思呢？哇，那是有一点点社会背景啊，因为当时一下子几千的人哈，信主了哈，这些人呢，都是从外地回耶路撒冷回乡度假，也是过节的人呢，他们在耶路撒冷是很可能是也没有亲也没有戚啊，他们这个时候已经移民移居，被这个被掳也好，总之他们的后代已经移居住在外国了，是回乡过节的时候信了耶稣。那么这些人愿意留下来继续来学习神的话语，但是留下来就要住啊，当时没有这么多旅馆的，都是弟兄姐妹的接待，接到家中去啊。那么3000个人啊，哇，当时呢，这个《使徒行传》1章的记录了，当时的信徒啊，在耶路撒冷大概100多人。假如100多人要接待3000个人哦，请问一个人分配了多少人呢、啊？可能要30个人是吧？哦，那你想看看你家突然间增加30个人，你怎么过生活啊？打地铺咯，是不是啊？啊，有没有30床棉被啊？你们啊，大概一个家庭很少有这样的了哈、哦。那想办法咯，那怎么办呢？所以有钱的人呢、啊？就把自己的产业卖掉了，来供应这些留在耶路撒冷继续要过教会生活的人咯，是不是啊？那这个是社会背景了哈。这个社会背景使得我们今天不一定要照着他的方法去做，不过是按着那个精神去实行。这个精神是什么呢？啊，这里有2个动作了，也一样啊，一个是分享了，是不是啊？啊，分享是什么呢？分享就是一个关爱的行动，愿意分享。第二个呢，这里出现一个字叫做彼此，啊，他们彼此是一种关系，对不对啊？彼此是一种关系的建立，他们在一起分享，一起经历神的慈爱。我很喜欢一个这样的寓言故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有个人做梦哈，梦见他跑到地狱去了，哎呦，好苦哦，地狱是不是啊？结果发现，哎呦，又不是哦，因为他看到地狱是里面哦一个大桌子啊，哇，好大的桌子哈，里面坐满了人呢、啊，桌子上呢摆满了很长好吃的东西，但是呢，坐在桌边上的人每个人都饿得要死，要死，快死掉了这样哈。那为什么那么多东西还要饿死呢？原因就是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拿了一个叉子，要叉食物的叉子，只是这个叉子很长啊，哇，有一丈长啊，
于是他就插那个一丈以外的食物了，然后呢又放到自己嘴巴，能不能放？一丈长的是他怎么放到我嘴巴去？于是每个人都插了很多食物，但是放不到自己嘴巴，于是饿得要死，每个人都饿得要死，这个叫做地狱。东西很多你吃不到嘛，这不是地狱吗？哇，这个人梦完了地狱又梦见上天堂，哎呦，天堂跟地狱差不多了，哇，一个大桌子啊，坐满了人啊，里面也是，哇，都是山珍海味，而且他们也是拿了一个很一丈长的叉子啊，不过每个人都吃得很饱，差别在哪里呢？哇，每个人插了肉之后就喂对面那个人吃啊，一丈外啊，喂对面那个人吃，然后我呢，我就是对面那个人喂我吃，每个人都喂对面的人，再长的叉子也吃得到啊，所以这个叫天堂，明白吧？啊，当然这个是寓言故事了，什么意思呢？我们可能有很多资源，但是没办法享受，因为我们不懂得分享，这个叫做分享，是不是？当我们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放到我嘴巴，不过我愿意给人家分享，那于是就产生什么？彼此分享哦，这个就是天堂哦。今天在任何一个教会，假如我们愿意彼此分享我们的资源，那么我们就经历在地如天的生活。这个就是当年那些门徒们过的什么生活呢？内里的建造团体生活，当然还有外延呢、啊。这里讲什么外延呢？就是布道和宣教的层面了，是不是啊？什么层面呢？因为最后一句这样说的：神啊，主啊，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他们得了众民的喜爱。哦，原来他跟那群信徒跟众民很有关系的啊、哦，就好像 CVCGL 跟我们周围的众民，我们要得他们的喜爱。换句话说，我们周围的人看到我们，哎呀，罗威尔圣经教会的会友啊，哎呀，好高兴我看到你，应该是这样的了。那么今天试试看啊，我们走出去看有没有人这种表情啊？开始有咯，开始有咯，你知道吗？有人跑来我们这边散步哦，白天知道。他走在我们的停车场里面散步哦，哎，他挺感激的嘞。哎呀，这个教会真好，把停车场我在这边散步，没有人赶我走哈、哦。哎，挺感激的哦。哎，你下去跟他聊聊天啊，我是教会的牧师哦，谢谢谢谢，我们可以在这里散步吗？可以，欢迎欢迎。哎呦，得众民的喜爱呢，当然不是只有散步，我们应该更多的创意来让群众和教会合而为一，连为一体。然后呢，这样。就带来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一个布道和宣教，是不是啊？这里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吕正中译本把这里加了一个字啊，这个字非常重要，主将得救者的人天天加在一处。什么叫做得救者啊？原来是有这种含义的啊。得救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将正在得救过程中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有什么不同呢？啊，不同很大，不同啊。教会人数增加，很可能是因为弟兄姐妹搬家，于是就跑到我们这来了，是吧？他来了已经信耶稣的，我们当然欢迎主内弟兄姐妹找到一个属灵的家。不过呢，光是这样增加呢，其实只是基督徒的调动，因为从 A 教会来了 B 教会， B 教会人数增加，那 A 教会就怎么样啊？人数减少嘛，总数没有增加呢，是吗？我们应该使欢迎这些外来的弟兄姐妹增加之外，我们也应该使还没信主的人成为基督徒，是不是啊？这个就是得救者的人，他们正在得救的过程中，神让他 得救，神让他进入神的国度。你听到声音吗？就是我讲道的时间到了。现在讲道时间30分钟，你知道吗？啊，我这有个闹钟的哦。啊，得救者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于是我们就能经历神的恩典和同在。没有了，最后一章，四个角度还记得吗？这就是今天教会的建造。第一是什么？举目是什么？敬拜的生活。是不是只有在教堂敬拜呢？在店里也在家中，是不是啊？啊，第二个是什么？埋头，埋头是做什么？研究圣经，也遵行圣经，是不是啊？啊，第三个呢？内部的建造，那是团契生活，一起彼此分享，彼此经历神的丰富。第四个是什么？外延，外延是做什么？就是布道和宣教的层面，教会在这些过程中就能经历神的恩典。愿神的恩典与你也与我一起成长和同在。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你透过当年的教会生活的记录，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也应该如此来过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引领保守我们，使我们能够举目敬拜，也能够埋头遵行神的话语。不只是内部能够有团契生活的建造，也能够看见我们与众民有好的关系，得众民的喜爱，神将得救者的人加给我们。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实行，让我们去经历。谢谢主，在新春的时刻，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关心我们的家人亲戚，关心我们的周围朋友，开放家庭，关心有需要的人，于是更多人认识福音，主将得救者的人加给我们。谢谢主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